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哎呀，今天这个我是一无所知啊啊，淼叔是一点都不透露，原来还稍微透露一下啊，这大概是一什么案件是吧，但是现在此刻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今天要讲的案件有没有很复杂呢？
不复杂
啊。
嗯，这案情就是一个警察把人给抢了。
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警察把人抢了？
案子名字哈，
哎，
就是给大家讲的，叫做山中湖连环杀人案。
哇，连环杀人案。
哎，这个山中湖这地方估计很多去过日本的朋友都听说过这地方。
这在哪儿啊？
富士山边上啊，山中湖。
哦，我也不行，我富士山周围旅游我实在是不太行。
哦，山中湖呢基本上是富士山附近一个最集中最大的一个旅游区。
哦，
因为那地方它首先为什么叫山中湖呢，它因为以前火山喷发，然后但是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哦，
然后这湖还特别的狭长，而且呢水质很清澈。然后这地方经常很多人在那边拍照片，包括我也在那边拍照片，就拍那种在湖里的那个倒富士。
哦，
就是一个正着富士山，一个反着富士山。哎，这山中湖是一特别好的一个摄影地点。
是离那什么玉电厂那边不远？
离玉电厂再往富士山北路去一点。
北路去。哦，明白了，
就那方向、
嗯、大概知道了。嗯，
然后这个故事主角哈，首先他是一名前警官，还不是现任警官。
嗯，
然后这个原本是应该说保护市民、打击犯罪的这个一名警官哈。
嗯，
就算你退休了，你也还是一个老警官啊，对吧？
嗯，
但是为什么突然成为了一名连环杀人犯呢？其实咱这故事也要给大家讲一讲。
嗯
嗯，故事时间发生在1984年。
哦，
相对比较早哈。
是
1984年10月18号，有一名女性呢来到了东京这个池袋警察署，哎，来这报案。她说啊，说自己男朋友在一个礼拜之前去见了一些朋友，
嗯，
结果呢一直没有消息。
哦，
哎，然后警方说，那你给我们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于是啊先说这个失踪者名字叫太田三起男。
哦
啊，姓太田，
这名
啊，36岁，是一名这个珠宝商。
哦，
嗯，他这个就是从东亚呀、中西亚地区呢去进口一些宝石，
嗯，
倒卖宝石，等于是也不是大批进口，然后就是自己去那边找点什么线人给弄点什么宝石过来，然后他拿回日本来卖，
嗯，
以此呢是大发横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80年代中期左右的时候，日本是泡沫经济时代，
是
很多东西都是水涨船高，你越炒这价格越高。当时在日本，钻石、宝石、黄金首饰这种东西价格都天天在暴涨，
是这种东西啊，没有什么价。
那没价，
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没错。然后呢，这个太田三起男这人呢，他一周之前，也就是差不多在1984年10月10号、11号左右哈，
嗯，
他说他去见一个叫做泽地的人，
嗯，
嗯，泽地是他的介绍一生意伙伴，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从韩国来的商人，
嚯，
两个人，哎，说有一笔大生意要跟他谈。于是这个太田先生在出门的时候呢，他随身携带了一只装有这个各种宝石首饰还有现金的一个大的那种手提箱。
哇，
哎，大家以前看电影老经常看那个从香港来的那港客，
哎，
拿一那个一个黑提手，方方正正，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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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两个面都是黑皮，中间一个金属块，
嗯，
啊，就那就那种手提箱，他拿这么一个东西，
那一打开满满的都是美金啊，
哎，一撂开一般就是美金，
对，
港币，
对对对，
啊，全是这种东西，对。然后这个人啊拿着这手提箱之后就下落不明了。然后最后他住在哪儿呢？说是因为他那个长期在池袋那边有一个王子酒店包房，所以他最后应该就是在从那个池袋王子酒店出发的，时间应该是在10月11号左右。
嗯，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警方一调查发现，是这个泽地这人啊，找是不太好找，因为只有一个姓，这个姓这姓的人可能好几万人呢，找了半个月时间没锁定这个嫌疑人。
嗯，
但是啊，这个时候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哎，池袋那边啊，因为他那个池袋王子酒店现在其实可能已经没了哈。他原先是开在一个池袋一个巨高一大楼上，叫做那 Sunshine 大楼。
哎呦，
哎，在大楼边上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商场，叫做池袋西武。
西武，
说池袋西武商场啊，向警方报案，说是有一辆车在我们这儿搁了得有快一个月时间了，就是一直没动过。
哦，
嗯，然后接着警方去调查一下，确实有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在这个停车场上停的那个时间很长，上面都落了很多土了。那商场前面那个停车场一般都是什么呢？一般都是这个来购物的人来停车。
对，
所以一般停车时间不会超过一天时间。
嗯，
所以这辆车一直没动换，所以就是引起了这商场的这个管理人员的注意。于是警方把这辆车按照号牌一调查，发现，哎，这辆车首先它的这主人就是太田三起男，就是失踪那个人。然后这开进停车场时间呢是这个10月初，开进来以后一直没走，然后说这个就有点说不通了。
嗯，
说要是太田带着这么多贵重首饰去找人谈生意，
对
啊，最保险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开自己车去。
对
对吧？因为路上要出现什么事儿，就比如说抢劫的、
嗯、
偷窃的，开自己车不会遇上这种事儿啊。
嗯，
所以他当天没开自己车去跟人见面的话，那是不是说，其实在这个太田失踪当天是有人开出来接他的？
哦，这样去理解啊？
对，因为你想、他又没用自己的车，
明白？
他拿着这种这么值钱的东西，他又不可能去挤这地铁，
对，对
挤公交这都不太可能。
嗯，
所以要么就是有人来接他，要么就是可能在门口就被人抢走了。
嗯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嗯，
但是假如要是10月11号早上起来他出门，在这门口就被人给掳走了，被人绑架了，这肯定街上好多人都看得见。
那个地方交通枢纽，
实在太热闹了，
全是人。
对，所以说这个那就看是不是有人在这10月11号当天是来接走他的。那接走他的人肯定是有重大嫌疑的。
嗯，
然后就开始怀疑说，第一，那两种情况，接走他的人要不使的是出租车，租一辆车，
嗯，
要么呢就是开着自己私家车来。
对，
然后先查出租车，因为出租车好查，
嗯，
于是就查了东京各地的这种出租车司机的这种记录，
嗯，
因为日本出租车司机都有自己有记录嘛，哪天哪天在哪哪拉活嘛，
小本儿，
哎，对，然后一查一圈啊，说这个当天上午根本没有人去这个池袋Sunshine 这个大楼王子酒店这接人，
嗯，
所以那就查私家车，查私家车也好查，因为酒店开进的车都有记录。
哦，
每辆车开进来都会登一下记，
嗯，
所以呢，就看，哎，在10月11号上午啊，确实，有一辆这黑色皇冠轿车出现在这池袋王子酒店前面，其实它有好多车都是来这儿接人或者送人什么的，
对，
但是有一辆黑色皇冠轿车啊，登记姓名啊叫做泽地和夫，
哟，这对上了，
对上了，
对，
然后那咱查一泽地和夫吧，结果一查发现，哟，这泽地和夫不是外人啊，就是一名前警官，而且就是在东京当地当警察的一个人。
所谓前警官是他退休了还是说就是不干了？
哎，这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泽地和夫这人啊。
对，
首先这个人呢他岁数并不大，
嗯
啊，1939年4月10号出生，
39年的，
对，所以在案发1984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也就是刚44、45岁，
40多岁应该还服役年龄呢。
没错，
嗯
啊，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当警察的呢？1958年9月啊，
嗯，
那时候是正式成为了这个警视厅的巡查，从警校毕业以后就进了这个警视厅当巡查，而且不久之后呢还加入了日本东京的这个警察机动队。这警察机动队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现在说起来就是防暴警察。
哦，
它属于警察里面的精英部队，
有点特警的意思，啊
哎，特警的意思，对，尤其在这个日本在60年代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种社会事件，
对，
比如在1960年有一个这个安保运动，
哎，对，
哎，这安保运动很有名哈，这个其实是不满于日本政府盲目去靠近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
对，
当然还跟美国要签署这个什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对，
当时很多日本的这个普通民众和学生的认为，你这么签了以后，等于就是把日本国防交给了美国，
是，
于是上街游行，然后反对政府，当然这个后来是被日本政府给镇压下去了，
对，
但是在这镇压过程之中呢，其实警察的这所谓机动队呢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而且咱们刚才提到的泽地和夫呢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指挥自己的部下得当，
嗯，
而且呢这镇压有功，哎，得到了很多这部下的信任，而大家还都说啊，说这个泽地和夫这样的这个警官哈，又有决断力，又敢下手，
嗯，
而且呢还能带着人去打学生，
可以
这样呢理想的警察官，
哎呀
啊！而且呢，因为这个，在这1960年年代的时候，各种的这种社会事件里面呢，
嗯，
这泽地和夫的表现还算是很突出的，所以就还得到了警察厅内部的表彰。
哟，他那时候很年轻啊，才20出头，
而且还敢想敢干，敢冲敢闯，
真行，嗯！
哎，就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在之后，这个泽地和夫呢，也就当然没有一直在这警察机动队里待着，因为他慢慢上了岁数以后，不太适合去干这种防暴警察这种工作了。
对
于是后来就分配在东京的各处的这个警察署。
嗯，
哎，直到1980年的时候，他这个所谓就是警察这个阶级，就是警衔哈，
嗯，
已经升到了警部补
啊，警部补，
警部补其实就算非常高了，
啊，
而且很有可能再过一两年就给他提到警部。
嗯，
那到警部的话，基本你就是已经查到了整个一个区的这个警察就署都归你管这种程度。
嗯，
就是算是中高阶层了吧，
挺好的，那时候才40，
哎，年轻有为啊，
对对对。
但是在1980年1月份的时候啊，这时候这个泽地和夫啊是有点坐不住了，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日本其实地价也刚刚在飙升了，
哦，对，
而且泡沫经济蓬勃发展，
嗯，
你当一个警察呢收入没有那么好，
嗯，
他就觉得哎，我这辈子我不想这么一直当警察当下去，
嗯，
干脆我辞职，我自己开一家小店，
嗯
啊，您其实这很多上班人都有这种梦想嘛，
非常能理解你。那你看你身边的这些阿猫阿狗都特别普通的人，或者说混子，在那个时候摇身一变成大老板了，天天外边大撒币是吧？
哎，
整天花天酒地，新宿那边天天歌舞升平，谁不眼红？
对他当时心里也想的是说，我干脆我也当回这个，先不能大老板，先当小老板呗，
挣点钱呗，
先挣点钱呗。
嗯，
哎，正好这时候呢。这个泽蒂和夫儿子也从这警校毕业了，而且也顺利当上警官了，就是警察家庭。
我天啊，
嗯，
这儿子都
市级警察了，
行了、嗯。
而且他儿子这个工作地方还挺好，是在东京的这个神田，
哇，核心区，
核心区，
核心区、嗯。
哎，所以呢，他想，嗨，反正第一呢，我们家反正我这事业也后继有人了，
嗯，
那我干脆我辞职寻求新生活吧。于是呢，在这1980年1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向这个警察厅啊提出了说。我准备辞职，
嗯
啊，准备退休干点别的。那人家肯定首先是挽留，因为他毕竟他工作成绩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在警察圈里面人望非常高。挽留一圈又发现还是不行了，于是这个警视厅呢这边也其实对这种想要提前退休的警察有一些支援的这种政策
哦
啊，所以呢，这个泽蒂和夫就在这个以前的这个同事关系的帮忙、朋友帮忙以及这个警视厅的支持之下呢，在3个月之后的1980年4月份。在新宿西口这儿啊，开了一家中档的居酒屋。
你看，呵呵，果然跑新宿开店去了。哎，
新宿西口可是好地儿，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经常提的新宿附近有很乱的地方，尤其像比如歌舞伎厅。
歌舞伎厅，
歌舞伎厅是在哪儿？在新宿东口。
对，
新宿这路口往东这附近呢，其实算是比较乱的地区。哎，这个各种什么治安事件层出不穷。
嗯，
但是新宿西口不一样，因为新宿西口直接正对着的就是东京所谓的副都厅。
对，
就是东京的市政府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全在新宿西口这边。
嗯，
所以那附近呢，就可以说是井井有条，而且呢，这个街上的这个秩序也是秩序井然。
嗯，
就是很好的一个地区。
对，
他就在这路口这儿开了一个居酒屋，那肯定生意可想而知会非常好。
嗯，
哎，而且呢，他这个打出这居酒屋的名号，首先呢，这名字叫做乔长。哎，为什么叫这个呢？他其实因为啊，泽蒂和夫原先不姓泽蒂，他姓乔本，他叫乔本和夫。
哦，
然后他以前不是当这种各种什么什么巡查长啊这种名字嘛，所以很多部下都特别爱戴他，给他起一个外号。他本来是叫乔本巡查长，他还管他叫乔长。
哦，这样啊？
哎，所以就把这名字拿出去，就直接开了这么一店。
嘿，
然后。因为他在警察圈里的人气非常高嘛，大家都觉得这人很棒嘛，所以他开了居酒屋以后哈，马上就来了好多这个前同事啊、警察都来这儿喝酒。
嗯，
警察下班以后晚上跑这喝酒来，然后于是这店里呢打出一名号，说这家居酒屋是警察居酒屋，绝对不会发生犯罪事故，就是你来这儿喝酒绝对不会被人偷钱包哈，
可服吗？
打架也没有打架的，因为这全是警察。
黑补，
然后所以大家都很多年轻人啊，尤其是这女性那年轻小女孩，她本来自己出去喝酒，很担心这安全问题。
是，
结果来了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是警察，大家都不怕呀。
对，
原先可能有的居酒屋是警察在这巡逻，但这儿的这里面坐着就是警察，
在这儿呢。
哎，这地儿啊，确实生意很好，
是不错，
人气非常高。
嗯，
但是呢，泽蒂和夫这人啊，也确实是有点好面子。
嗯，
怎么叫好面子呢？就是。来的都是老同事、老朋友，
哦、
他不好意思收人钱、啊，
经常给人免单。
哎，不是给人免单，就是给人打折。然后甚至有时候呢，还把以前的那个老朋友叫在这儿，白吃白喝，在这他请客。
哎呦，
哎，所以啊，经营的算是非常的随意，
嗯，
叫座但不挣钱，
嗯
然后这个他那本来想的是什么呢？我先把这边弄了以后，就反正先把气势做起来，把人气做起来，把流量做上去嘛，对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他这开店的钱可不是他自己出的
哦。
对，咱开始说不是各种的支持什么的吗？
对，
哎，这开店总共需要多少钱？需要4000万日元。这4000万日元从哪儿来的？首先有700万是从这个公务员保证协会里弄出来的，就是原先你是公务员，公务员你要是辞职，
嗯，
你想开店，
嗯，
你可以从这公务员保证协会里借一笔钱出来。他从这儿借了是700万、
哦，也是借的，不是给的
啊，借的，
借
的，借
的啊、哦。
然后呢，还有2300万呢，来自于国民金融金库，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日本的那种类似于银行似的，一个就是给，比如说，假如我是个日本公民啊，我说我要开个店， 那么呢，假如你看你过往记录没有什么这种太坏的记录，那其实你是可以低息贷款的。
哦，
这个贷款呢，其实比银行借出来的钱要更便宜。
明白。
打个比方来说，有点像咱们那住房公积金。
明白了。哎、
对，就是、
低息的。
对，住房公积金是你买房才能贷款，
专款专用的。
哎，对，这个就是你只要是设立小企业，那就是可以从这儿借一笔钱出来。
明白。
这是2300万。
嗯。
那还差1000万，这1000万从哪儿借呢？从小额信用这儿借了500万。
哦。
小额贷款嘛。
嗯。
然后又跟高利贷借了500万。
呵。
哎，总之是凑上了这个4000万
不老少，
哎，但是呢，免息是有个6个月的免息期，
嗯
啊，他借高利贷也不是那种黑社会高利贷，
哎，
是那种在法规之内的高利贷，
就是利息高点，
哎，利息高点
啊，他也没有什么黑社会敢借他高利贷，
哎，是
啊，
所以这个前面6个月过得对他来说是非常顺利哈，
行
啊，哎呀，这个组人气啊，叫各种人来这儿喝酒，
嗯。
但是啊，6个月过去以后啊，这店里的利润啊一直没提起来，
嗯，
就是你虽然把这帮人气全招过来了，但是没事你就给人打折，然后说什么只要是警察官对吧，就给打个6折，就这种事儿弄完了以后，你其实最后你挣不着钱，
嗯，
挣不着钱以后，结果这时候你开始给得还利息了呀，
嗯，
开始是前面3个月呢还坚持在还利息，还了3个月以后扛不住了。
哦，连利息都还不上，
本来就不挣多少钱，
明白了。
而且你这个谁，这泽地和夫呢，面要薄，
嗯，
不能说我前面给你免单，给你打折，
嗯，
我现在突然一抹脸说，我这不行，不能免单了，你今儿得给钱了，他又做不到这一点，
嗯，对，
所以就苦熬着，熬到了3个月之后，有点扛不住，怎么办呢？这泽地和夫啊，就先去找这个消费者金融贷款，
又贷款，
哎，消费者金融就比咱之前提到的那小额信用贷款呢。就稍微高点了，
嗯
啊，然后呢，还干了什么事呢？刷卡套现，
哇，这个就太不应该做了，这事儿。
刷卡套现其实算是违法了嘛，
按天计息啊，这是。
对呀，
嗯，
之后他是怎么办呢？没办法，实在扛不住，开始找前同事去借钱去了。
哎呀，
因为他之前不是来好多老主顾吗？
嗯，
人家在这白吃白喝了以后，他说：“哎呦，不行，我扛不住了，你得好歹借我点钱。”
嗯，
就这么着呢，找了得20多人，20多个这个前同事，借了一共有5000万日元。
那么多啊！
哎，就是每个人都要借钱，
哦、
因为反正他也给着各种承诺，撑起来以后也给你终身免单之类的。当然，这样借到钱呢，也只能是勉强维持。
嗯，
以前是好花天酒地，大手大脚，现在只能是一分钱掰两半花了、
嗯，
慢慢扛着扛着扛着，从1980年年底开始啊，就一直开始往后扛，扛到了1983年年初，这等于差不多得有2年时间吧，
嗯，
算是苦苦经营，结果到了1983年年初的时候、啊、出了一个事儿。
哦，
哎，他这居酒屋呢，他开在什么地方？开在一个那种大楼的1层底商。
哦，
哎，还挺大，有60多个座位哈。
嗯，
但是哈，这个大楼突然宣布破产了
啊！
而且这大楼宣布破产以后呢，这大楼的那个就是这拥有者啊，
嗯，
卷包跑了。
嗯，
那这对于这个店里是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这个店你要是进驻这个商业大楼。一层你要看底商的时候，你是要交一笔保证金的。
对，
这保证金有多少钱？2500万日元。
哇！
所以就是他开始不是借了有4000万日元吗？
嗯，
其实一多半都是给了这大楼当这保证金了。
嗯，
这保证金这2500万日元根本要不回来。那这当时泽地和夫肯定不干啊，于是就找这个黑社会，
嗯，
说你帮我去要钱去，这钱要回来的给你一半。
嗯，
因为要是要不回来，真要不回来。结果黑社会去调查一圈，发现这人早就跑到国外去了，根本找不着这钱了。
天哪！
没办法，这2500万要不回来了，那店面经营呢其实更成问题了。
嗯，
这2500万呢，按说假如你的店铺不开了，或者说比如说到时候这休业了以后呢，这钱能退回来以后，你还能够再偿还一部分本金。
嗯，
结果这钱你都要不回来以后，等于又给身上背上他债了。这泽地和夫这店呢，本来还是想说继续往下开，结果到了1984年年初的时候，大楼不是这原先那破产了吗？拍卖换了一家新的这个东家进来。
嗯，
这新东家进来以后，原先签的东西一概不认。你这店不是在这儿开居酒屋吗？要不你再给我补上2000多万的这个保证金，要不您就赶快搬家走人。
嚯！
结果这么一来，没办法，到了1984年3月份的时候，那些店面只能宣布停业了。
嗯，
这一宣布停业，泽地和夫这边一清算一看，自己干了这个4年时间吧，不到4年，3年多时间，这不光是没怎么挣着钱，还背了一身债。这债款有多少呢？一共是1.5亿的欠款。
那么多啊！
这其中有5000万是跟自己。同事借的，还有1亿呢，等于就是各种利滚利滚到这程度上来了。
哎呀，
等于是自己不光没挣着钱，结果还背上这么大贷款。
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一个一般人来说是还不上的呀。
你别说一般人了，嗯，泽地和夫这可以说是不算一般人了。
对，
这怎么还呢？
对，你是不可能还得上的1亿多日元。
而且这店突然让人家关了，泽地和夫心里也很难受，
嗯，
就开始在家蹲着，在家蹲着，结果就开始接到了各种电话。
嗯，
这电话全是自己以前那帮老同事、老部下来打来的，
要钱的。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把这钱借给他的时候呢，有些人是自己身上有钱的，有些人自己身上没钱怎么办呢？拿这种自己是警察身份。去跟人去外面借的钱，
哦，
就是你是个警察，你是个公务员，其实在很多地方借钱的时候呢是好使的，
嗯，
哎，甚至有同事哈在这上班呢，突然人家债主就跑到警察局这儿要钱来了，
嗯，
这多难看呀，哎，所以呢没办法，这边就开始跟泽地和夫说求你哪怕能还点呢，不然我这工作都给丢了，老让人债主找上门来，这人家肯定问我说钱借给谁了呀，怎么回事嘛，这我这脸上挂不住啊，泽地和夫说那我帮你们想想办法吧，因为他其实又不是一个想赖账的人，于是没办法就开始跟这个黑社会又打上交道了。
嗯，
哎，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找黑社会说能不能给我找个什么活我能干，我能收钱的，
赶紧挣点钱，
赶紧挣点钱，哪怕上班呢，
嗯，
对吧？那，
嗯，
黑社会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呀，
对
啊，这么黑社会说那这么着吧，你给我们当个社长得了，对吧？
啊，
这说当社长是什么意思呢？
对，什么意思啊？
哎，说这个黑社会当时啊，其实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路这个生意的，
嗯，
怎么着呢？他们先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只有一个社长那种公司，
嗯，
然后拿这个名义呢去开店，比如卖书、卖录像带，
嗯，
哎，当然什么最好卖，就是卖这种色情录像带，
明白？
哎，这往往就找这种拍这个色情电影的地方呢，跟人说我们这开了一个店，开了一个店，你把你的带子拿到人去卖去，给你高价，那人家这边肯定是把这带子运过来以后。一般不是当场收钱，
嗯，
你把东西卖出去以后再收钱，
嗯，
于是呢他们就从这种各种地方弄了好多这种有的是真的哈，有的是假的，就只有一壳的这种录像带，反正就开这么一店，把这货权卖出去以后，
嗯，
直接把店面一关门呢，这人就带着钱就跑路了，
嗯，
就等于是骗钱的这么一种生意，
明白了。
但是这种生意呢必须得有人出头去注册公司，
嗯，
其实就是跟着泽地和夫说你给我们当社长呢，就是让他去注册公司，
用他的身份，
哎，就这么着，泽地和夫呢反正也是说那我反正我注册这公司以后我也不用去，于是呢把身份等于是给黑社会这边来用，
嗯，
每个月呢可以收50万日元，
嗯，
哎，50万日元将将够他自己生活，同时给这帮朋友慢慢一点点还钱用的这种一个可以说是小生意吧。但是啊，泽地和夫呢这时候还是挺有想这个东山再起的意思的，
嗯，
他开始攒了一点钱，把这钱攒到大约有300多万日元的时候呢，哎，这时候他想啊，我干脆开一家这个私家侦探社得了，
哦，
因为我自己以前又是警察。对吧？我警察圈里有朋友，我当个私家侦探，是不是挺合适的吗？
老本行，
哎，而且当时日本80年代那时候有好多推理小说，
对，
都是在说什么私家侦探怎么样，所以他觉得，哎呦，这我觉得这活我能干，
嗯。
于是呢，这泽地和夫啊，就把这钱交给了一家中介，让中介呢说你帮我在这个池袋那边找一个小的这个小二楼、小三楼，也不用太大的地方，弄一个小办公室，我在那边我当个私家侦探，
嗯。
结果呢，这中介拿着钱呢就跑了。
嘿呀，
哎，
倒霉
呀，就反正又被人骗了，租办公室的钱都没了。这完了，这个泽地和夫一看，我这怎么这么倒霉？
想当这个毛利小五郎啊，没有当成啊，
反正让人也骗了。
哎，
泽地和夫啊，没办法，
嗯，
当警察其实还是很多这种社会关系的嘛。我说找找以前的这个黑社会啊、小混混什么的，
嘿，
看他们有什么活，让我给他们打个下手。不行，我这实在我不要面子了。我给他们打个下手，挣点钱，只要这事儿不太违法，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嗯，
哎，就这么着，他找到了一个以前自己曾经抓到过的一个人，哎，这人叫做朴龙珠，
啊，怎么是一韩国人？
哎，一听就是韩国人哈。
啊，
哎，48岁，这朴龙珠干嘛的呢？是以前在日本东京离新宿不远有一地方叫大久保，
嗯，
新大久保那地方住的全是韩国人，就是所谓叫东京的叫韩国城。在新大久保这边呢，他开这个地下赌场，
嚯，
哎，就开地下赌场为生。但是日本警察反正也是有点这个故意，专门逮着他逮。
嗯，
只要他一开赌场，这警察一打听风声，哪天开的赌场了，就去抄场子去。
哎呦，
所以呢，这个朴龙珠啊，原先是开这个地下赌场，确实能挣大钱。他说自己说，这一年啊，能挣出大约1亿到2亿日元，
哇，
非常赚钱。
嗯，
因为他其实在里面就是做抽水啊，
对，
就是。你买筹码，我抽10%到15%，就这样。他现在是一直被警察抄，一直被警察抄，眼下没生意了。所以当这个泽地和夫来找他的时候呢，朴龙珠说：“要不咱俩就合伙开赌场。”
嗯，
哎，我开赌场，你负责给我通风报信儿。只要你能告诉我说警察什么时候来查抄我，我这边提前一收场子，这样能保证我生意不出问题，不会被警察逮起来罚款什么的。
嗯，
那咱俩一年搞个两亿日元，其实挺轻松的。
分钱，
哎，分钱。
嗯、哎，
但是呢、啊，这个泽蒂和夫这时候想，我没脸面找我以前那帮同事啊。
嗯，
对吧？首先我要从人家借了钱了，第二呢，我要让他们把这信息告诉我，他们来查抄赌场的时候查不着人。最后说这信息走路是有内部线人吗？等于是把我的同事拉下水，他这脸上挂觉得挂不住，
而且人家原来那些前同事也未见得愿意跟他这么合作，
没错，
对吧？
所以呢，这时候这泽蒂和夫说，我觉得可能悬，干
不了，干
不
了，
干不了。咱们要不就哪怕比如说咱们铤而走险，
嗯，
对吧？咱们挣点黑心钱，挣点昧金钱，
哦，
哎，反正只要能挣着钱，我觉得就行。哎，就
这时候已经很危险了。
哎，就这么着，这泽蒂和夫等于是被逼到这份上了。
嗯，
他把这事儿跟朴龙珠一说，朴龙珠呢，这人也是一个老油条，在日本这个东京这边混了好多年。他说：“哎，正好我也认识另外一人，也有这想法。”他就找了一个人，找了一个这什么人呢？名字叫做猪熊武夫。
嚯，
哎，猪就是野猪的猪，熊就是狗熊的熊。
嗯、这听着可太猛了，这个、
啊、武夫还一介武夫、
啊，太猛了，这个
听着特别猛。这人呢，
啊、
确实哈，首先36岁，
啊，
长得呢是这个又壮
啊
啊，然后还一脸凶相。这人要不去干摔跤手，就有点屈才了的感觉。
对得起这名字、
但是这人呢，他恰恰还不是这个摔跤手、
嗯。
这人是干嘛呢？以前是干房地产中介的。
哦，
哎，干房地产中介，后来又自己炒房，
嗯、
炒房的又炒亏了，亏了多少钱？亏了7亿。
嚯，
也是没钱，也是走投无路。说再搞不到钱的话，我就直接自杀了。
嗯、
就这么一人，这仨人碰面以后，决定说，咱们仨反正都缺钱，急于要钱，咱就不如啊做笔大的，
嗯，
把钱到手。三人一分，各自远走高飞，谁都不挨谁，就完事儿了。
什么叫亡命之徒啊？
真是仨亡命之徒、
嗯。
其实哈，这仨人呢、
嗯，
按说到这份上也没到说非得杀人的程度。
对，
但是都太想要钱了，
太缺钱了，
太缺钱了。
嗯，
其实这钱呢，说实在话啊，缺钱的原因也都是各自有点咎由自取的意思。
嗯
嗯，
多多少少。
哎，
嗯、
但是这仨人开始琢磨说，咱们抢什么人？
哦，就想抢劫了，
那抢劫最快啊！
啊、哦，抢银行快啊！
抢银行弄不着枪啊！
啊、哦，对，
谁都弄不着枪啊！
抢不了。
对啊，抢银行，而且还不一定还能得手，因为当时日本其实抢银行前前后后出了好多事儿哈。
对对对对对。
后来
那时候钱多，
那时候钱多，嗯，后来想说咱们要抢人，为什么？嗯、就是因为啊，日本当时是有很多富人的，
嗯，
泡沫经济时代那时期形成了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发了财的人。
对
啊，有卖地的啊，有卖这个。古董的，
嗯，
有诈骗的，反正各种各种方式吧，有炒股的，很多富人层出不穷。而且这帮富人呢，手里虽然有钱，但是防范意识很低。
哎，那时候的日本那些富人，非但没有那种什么闷声发大财的这种概念，而特别爱显摆，
特别爱炫耀。
从这个穿着打扮是吧，言谈举止，就是
买车
对吧？
买房，
买房，对，买车买房，然后穿那种特别华丽的衣服
啊，买那种大名牌西装，
对对对，
不合身也要穿。
对，
然后反正出门撒钱，就这种人、啊
嗯、走大街上
搂
一大堆什么的，哎，
挺多的，
挺多的。
哎，他们就想起了谁呢？朴龙珠说：“说我认识一哥们儿，
嗯，
这人啊，珠宝商太田三起男，这咱提到那个
来了。
哎，
嗯、
这朴龙珠说啊，朴龙珠说他这钱也不是好来的。”因为啊，他从南亚说收购宝石拿回日本来卖，他拿回来那些宝石原价其实就十几万日元，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东西，拿回日本来摇身一变，1000多万就往外卖，
嗯，
这好几十倍、上百倍的这种利润啊，他以前啊不义之财，
哎，
朴龙珠自己认为是不义之财，其实人家正经做贸易这事儿很正常、
哎对对对嗯，
但是他觉得这不义之财花钱也大手大脚，所以他手里肯定。有不少货
抢他，
抢他，
嗯、
哎，而且这仨人呢还说，咱们要抢他呢，得做个局，得做个戏，因为什么？因为这种有钱的倒卖这种什么珠宝的人啊，他往往家里的东西全藏在家里保险箱里。
是，
对，咱们要想一把就把他钱抢着呢，要不去他们家，把他们家人全杀了，把保险箱撬开，
嗯、
咱仨谁也没有开锁这个本事。
嗯，
说要不咱就让着他引蛇出洞，让他把值钱东西带上，给他骗出来。
嗯，
说骗出来的那设局怎么设哈？仨人规划了一下角色。首先，泽蒂和夫呢要扮演一个这个富商的这个代理人，就是负责给这个有钱人去置办东西的这么一个人。这朴龙珠自己呢，他就认识这太监三起男，他就说我在中间当演一个牵线的
啊。
那最后还一角色， 说得有一个人演这个富商，这富商让谁演呢？让这个朱雄武夫来演，
能行吗？
因为他长得又壮又胖啊，
哦、
啊，这人看起来就感觉起来很富态，
可以，
很有钱的样子，
可以可以。
于是呢，泽地和夫和这朴龙柱俩人啊，就先反正弄了一身西服，
嗯、
哎，然后就先去跟这个太田进行接触，
嗯，
当然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泽地和夫呢还做点功课，哎，特意穿了一身这个不太显眼的西服，同时带了一个手提箱，
嗯，
这手提箱里面呢还装了1000万现金，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哎，给你看看我这还是有钱的，有钱，
嗯，
然后结果他们就上门去找这个太田三喜男，这太田三喜男当时不是长期住在这个池袋的这个王子酒店吗？
包房，
哎，就在这个酒吧里面呢，这个酒店里面有酒吧嘛，就在这儿呢，哎，仨人见一面聊这个生意。这个泽地和夫说：“我说我是一个这个富商代理人，这他让我去给他置办一些这珠宝首饰，准备存起来用。
哎
哎，存起来等于是做收藏，
不在乎钱。
哎，所以呢，
嗯、
哎，然后我其实就是来看看货，然后顺便身上带了这个1000万日元呢。这其实就是我们来，假如看上好的，我可能就收了，
意思意思。
哎，太监这边说：‘哟，你就带了1000万，带1000万呢也好办啊。我这边呢，给你看俩戒指，就从那个自己的兜里头拿出两个盒来，
嗯，
各装了一个海蓝宝石的戒指。”
哦，
这海蓝宝石说实在话不是特别值钱的宝石，
哎呦，不懂这个
啊，它没有那个举最简单的例子
啊，
大家知道宝石里面最值钱的可能是钻石
啊
啊，当然还有包括翡翠、祖母绿、
哎、
红宝石、蓝宝石等等这些东西，这海蓝宝石就是颜色有点像这个海水的浅蓝，
浅蓝，
哎，然后很多咱们这手表，
嗯，
买的这种机械表。它上面经常会说这是人造海蓝宝石的这个壳面哈、
嗯，
哎，这当这镜面似的，就是实在说它不是特别贵
哦，
哎，但是啊，他拿出来说这两个海蓝宝石戒指，说你看这戒指在我们这儿，然后现在拿回日本来，至少能卖1000万，1000万什么概念？那1000万在咱就不说拿当时汇率来算了，咱说现在来汇率来算，1000万相当于人民币50万，
是，
哎，这50万。买这么一个
俩戒指，
买一个还不是俩、
啊、一个呀，
一个50万，俩100万，
我天儿哦！
然后说实在话，当时这个泽地和夫也不是很懂，但是他看一眼，他觉得这玩意儿哪值这么多钱呢？但是你还不好说破了哈。他说啊，说这个戒指啊，我好像看着眼熟，
嗯
啊，就跟那太田人就攀谈起来了。然后他泽地和夫说，说我们上个月我刚跟我们那老板啊去这个大阪那边呢，去收了一对这样的戒指。
嗯，
这俩戒指当时做的是一对一模一样的，切工包括这成色都一模一样的，也是这个海蓝宝石，
嗯，
大小呢比你这大一点儿，没大太多。当时你知道我们这多少钱收的？太田就当时就来精神了嘛，说你多少钱收的？因为太田其实喊这价格瞎喊
瞎喊，
哎，他说你们多少钱收的？他以为是泽地和夫要砍价呢，
嗯，
泽地和夫跟他说，说我们那一对戒指当时是6000万收的，
哇。
6000万，说不为别的，是因为老板啊特别喜欢这个宝石的这种成色，
明白？
哎，这颜色他特别喜欢，他还不太喜欢那些什么紫水晶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喜欢，就喜欢这海蓝宝石。然后这太田一听，哟，我跟你说，我这一拿出来呢，其实只是这个我这边一样品，我还有更好的，而且不光戒指都是海蓝宝石，什么都有。你要更名贵的各种的宝石呢，我这边也有，
嗯，
我都是从南亚那边直接进口过来的。而且拿都是当地最好的货，
嗯，
有很多这种小的碎的或者是里面有杂质的我都不要，全是最好的最顶尖的货全在我这儿有。这么说完以后啊，泽地和夫说，这个我自己做不了主。因为什么呢？因为1000万以内这种小钱哈，我说买就买了，
嗯，
但是您要是拿那种好的东西来，我必须得让我们家老爷好好顾过眼才行，
嗯，
他看了觉得对咱们当场就可以结算。假如他要是看着说哪个喜欢了，那可能跟您一说哗哗哗哗弄一堆，那这个钱给您结的时候，可能一笔结不了呢，还可以给您拿这个地产抵押，什么都可以。
嗯，
就这么一招一弄哈，这太田三喜男一听说，这终于赶上有钱人了。
真是，你看他这个啊，先露露富，
哎，
假装露露富，
假装露露富，
然后呢，再让你觉得吧，这人啊，钱多人傻，
哎，
是吧？哎，然后开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高价，
哎，
他觉得这玩意儿那
这碰上冤大头了
啊，捞上一个是一个呀。
所以呢，这太田说那他太好了，那咱们那个老板住哪儿呢？咱什么时候能见个面呢？
嗯，
哎，太田当时就想跟人去见面去，但是这边呀，泽地和夫明白说这事儿你就得慎着他，北京话叫慎着哈，其实就是说你得吊着他，
对，拖着他，
抻着他，
嗯，
就跟他说啊。太田先生，你也别太着急。
嗯，
说这两天的老板啊， 正好去新加坡那边去做生意去了，过两天回来说差不多您就盯着三天之后，
嗯，
您这时间正好备一些好的货，
嗯，
备好了以后三天之后我们来接您，然后到时候咱们直接去跟老板面谈。
嗯，
这老板呢在这个日本这边呢也是有好多房产，他有时候要不就是在什么清景泽，要不有时候在伊豆啊，有时候在富士山，反正就是他各处都有别墅，
就挑那种高级度假区
啊，都是高级度假区。
对对对，
八十年代时期的时候，这度假区是正流行，
对，
到处盖小别墅，
现在都成秒叔这个废墟探险了。
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就这么着约好了说三天之后见面。其实这时候泽地和夫他们其实有策略的，因为觉得当时你叫他去的话，他手里可能没什么好东西，
嗯，
他这有好多东西可能要得从别的人在那儿拿过来。比如他知道，哎，火总这边有一批特别好的红宝石，
哎呦，真的，
哎，假如你这有哈，
哎，
他可能他过来跟你说，
嗯，
借我出去跑趟生意，卖多少钱您甭管，但是回来您要多少钱我给您，就是比如你这上面定2000万哈，
嗯，
我照着2000万给您，但是卖出了多少钱，具体我自己卖了多少钱，
多了归我，
你甭管，
嗯，
哎，各处去借货去，
扎货，
就这么着，
嗯，
就给他三天时间，然后多扎点货，多准备点东西。
嗯，
就这么着，三天过去之后，到了这个10月11号早晨，
嗯，
哎，这泽地和夫呢就开着自己这黑色的黄波纹轿车，
嗯，
拉着这个朴龙珠，就到了这个池袋王子酒店门口了。哎，正好在门口见着这太田了哈，
嗯，
这太田其实也是一个长得挺壮实的一个这么一哥们儿，
哦，
哎，长得其实我看照片呢，有点相扑选手的样子，
那么壮，
哎，没有那么壮，但是脸胖嘟嘟的，
明白？嗯，
哎，这太田梳一大背头，哎，那一呆，然后给那接上车，黄波纹轿车也宽敞嘛。一上车就开始聊天，而且呢他们这车开的方向呢还是有意的挑了一条能够往这个山中湖方向去的这个这么一条路，
哦，
是因为之前他们已经跟那个山中湖那边找了一个朋友借了一栋这个别墅下来，
我想就做戏做全，
就是已经想好了这一路上到底怎么弄了。
嗯，
过了八王子的地方呢，路过了一个这种高尔夫球场，正好门口站着一个这个一身刚打完球的这个打扮的这个朱雄武夫，
朱雄武夫老板，
哎，老板，老板在这儿啊，正好在这儿站着呢，戴那个小鸭舌帽，哎，然后就哎呀来了，上车，哎，朱雄武夫上车，哎，您好，我是这个，他当然不知道自己介绍什么，肯定是
瞎说一个，
得有一个化名，哎，我叫我是田中角荣，
哎呦我天哪，
这名字有点太大了，是吧？
叫这蒙傻子了，这是，
反正太田三起男呢，见着朱雄武夫呢，当然也是毕恭毕敬，因为他知道这是大金主啊，
对，
朱雄武夫自己也有表示上，
嗯，
手上戴了一堆这个。大金手镯、戒指，反正要显自己珠光宝气，不能让对方觉得有诈，
嗯，
不能让他提前让他觉得有诈，
明白？
哎，嗯，哎，几个人呢，把车子开到了山中湖那边，已经早就借好了那别墅那儿，
嗯，
车停到那儿以后，几个人咣咣咣走进别墅，这时候把这客厅哎让出来，这朱雄武夫就往这沙发上呱这么一坐，对面坐的是这太田三井男，俩人就开始聊生意，
哎，
说聊生意其实就是。瞎砍，
嗯，
先吹一圈嘛，
嗯，
哎，我在哪儿哪儿，对吧？沙特油田，美国那边有个什么叫什么特什么普的人要收购啊
项目，
啊，他带着他闺女来，我看他闺女啊，这个年纪轻轻，长得还挺好看，
大高个儿，
大高个儿，然后俩人这个
什么都
无聊，
时间线都乱，
胡说八道啊。但是呢，俩人在聊天，泽地和夫和这朴龙珠呢，俩人就开始到后面收拾好东西了。
收什么东西，啊，
收拾胶带绳子，
哦，要下手，
哎，两个人就开始准备好东西以后就进到了客厅里面，悄悄进来，
嗯，
其实这太田这个人呢挺贼的，
嗯，
他虽然在聊这生意在谈这事儿呢，他其实是虚虚实实，他是想知道对方到底是真是假，
明白？
他本来想好什么呢，假如这事儿听着有诈，觉得对方是骗子，
嗯，
当时自己站起来就走，
嗯，
但是他没想到泽地这帮人呢不是想骗钱，
对，
是要命来了，
对对对。
所以当这泽地和夫和这个朴龙珠这俩人从后面出来的时候呢，这太田三起男这时候其实已经明白了，
嗯，
呱唧站起来就要跑，但是呢，泽地和夫毕竟机动队啊，
对，
上去咣咣三拳两脚就把这个太田三起男给打翻在地，然后于是之后这个朱雄武夫和这个朴龙珠啊上去一拥而上。捆手拿这胶带就堵嘴，然后再拿绳子给他勒，反正就是怎么着，折腾一圈，就等于是把这太田三井男活活给勒死了。
哦，当场就先弄死了，
当场直接弄死了。
哎呀，
弄死之后，他们就先开始先分钱嘛。
嗯，
把太田三井男拿来一个这个密码手提箱，咱开始说那黑色那密码手提箱，虽然说有密码有锁，但是您要真拿撬棍咣咣咣撬的话，那没有两下就开了。
对，
那嘎叽打开一看，首先啊，这里面呢装了一堆现金。
哦，还拿现金来了，
现金跟有价证券都装在里面了。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其实因为呢，这太田三喜男觉得，假如说对方比如说有这种大资产要出售，
嗯，
但是我这边这个珠宝又抵不上这个钱的话，
哦，
那拿一部分钱跟他抵过来，因为他觉得，假如说我要是收现钱收不着，人家比如说把这地抵给我，把房子抵给我，这个房子一下拿3亿日元出来，这我手里钱要不够的话，当场这生意谈不成啊。所以他是想，要是不成的话，我就把珠宝全给人家，然后再拿我自己钱顶上，把资产先换过来。他是有这打算的，
这是奔着占大便宜来的呀。
没错，
太贪了。
所以呢，从这翻有价证券跟这现金啊，总共值是5400万现金。
哇，
哎，然后还有各种珠宝还没算。
嗯，
哎，拿了一堆珠宝，反正各种什么海蓝宝石，乱七八糟一堆东西全在这儿。然后就这么着，仨人啊，把这钱先商量好了，现金咱们现在拿出去能换钱的东西。直接现在仨人平分，
嗯，
珠宝呢现在搓不了手，所以呢就让这泽地和夫呢拿去出售，
嗯，
卖完钱以后拿着钱来要咱仨再分一次，
再分钱，
再分钱一次，
啊，嗯，
那现在就看这尸体怎么办。这尸体啊，三个人转了一圈，发现啊，这别墅呢有个地下室，
嗯，
这地下室那地板呢也是木头的，于是这三个人呢就拿撬棍把地下室那木板啊就给撬开了，撬开以后在底下呢就刨了一个坑，
嗯，
把这个太田三喜男这个尸体啊就扔在坑里头，然后把那木板给盖上了。
哦，
所以就这么着把这太田三喜男那个尸体处理完了以后，他们想这现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嗯，
第一这个皮箱子咱找地儿一扔就完事儿了，这钱跟珠宝咱自己带走了，这太田三喜男也没把他自己车开过来，这地儿只有咱自己车，这事儿神不知鬼不觉，咱就走吧。于是呢仨人把事儿收拾完了以后，把钱一分，就直接当天就返回了东京。
哦，
到了东京当天晚上，哎，这个朴龙珠呢就比较贼，直接买张机票就回韩国了，
跑了，
跑了，
毕竟杀人了嘛，
毕竟他心里就觉得害怕嘛，
先躲躲，啊，
哎，然后呢，泽地和夫和这个朱雄武夫这俩人哈，哎，也准备说咱们休息一段时间，先沉寂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先别碰面，因为碰面的话很危险。
对，
哎，结果没想到呢，有一新麻烦找上门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之前这个提过一句，这泽地和夫他自己的儿子也是个警察，
嗯，
也是刚当警察不久嘛。这泽地和夫因为之前这个自己开饭馆欠钱，实在是还不上这个利息了，就拿自己儿子这个名义，他儿子不是警察吗？
嗯，
拿他自己儿子名义呢，去跟这个人家借了1000万。这事儿他其实没告诉自己儿子，结果呢，这个债主哈拖欠钱没还钱嘛，债主讨债呢就跑到儿子在那个神田警察署去了，跑警察署那闹着要钱去了。结果这事儿一闹完以后，他儿子也懵了呀，回家问他爸，泽地和夫这边哈。非常生气，
嗯，
觉得你这债主怎么能这样呢？明知道我儿子是公务员，你还跑到单位去闹，这完了让我儿子怎么收场啊？他特别生气，他说：“那我得教训这债主一下。”
嗯，
这债主呢，他是个老太太，名字叫做龙野光代，61岁。
怎么是个老太太？这是个人放贷吗？还是
对，他是一个人放贷，其实就是个人名义去借钱的嘛。
哦，
就是因为你是公务员，你拿这公务员身份去跟这个个人去借债，那人家能信得过你？
嗯，明白了，
对吧？
哎，
那你要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去借的话，人觉得你也不在编制，对吧？你这个也不是公务员，对吧？你也我没法信任你。对，
好家伙，
对，这老太太呢，她自己是有钱。这有钱原因是因为什么？
嗯，
是因为老太太是个地主。
明白？
哎，他们家呢，在这个千叶县和这茨城县有好多这种地呢。后来是因为这日本不是有这国土开发吗？盖了各种什么高速公路、盖机场，占了他们好些地，所以等于拆迁款。
嗯，
老太太自己手里剩了，反正好几亿日元，
赶上了。
哎，
嗯，
所以老太太呢，特别喜欢炒地，
嗯，
喜欢炒地皮。泽地和夫一想。我要教训这债主哈，教训这老太太的话，我也得用这个地产这事儿勾搭他。
嗯，
哎，于是呢，他就让这个朱雄武夫啊，
哎，
朱雄武又找着了，
嗯，
说让朱雄武夫啊假扮成为是一个这个千叶县的一个这土地持有者，
嗯，
就是自己有一大片土地，这地在哪儿呢？在这个我孙子市。
我孙子，
哎，我孙子有好多地，
嗯，
啊，反正意思就是说我准备把这些地啊，想用3000万的这个价值啊抵押出去，然后准备在东京买房。
嗯。
这个龙野这个老太太呢，本来就觉得到东京买房风险太高，
嗯，
但是你要是在我孙子市这儿有这地产的话，首先他觉得能压价，
嗯，
就是你这地儿也不是什么大城市，
对，
对吧？我可以压价。第二呢，我可能从里边上我能给你炸一笔钱出来，
能赚点，
哎，能赚点。这老太太反正也挺贼，
嗯，
老太太啊就说，哎呀，我也挺喜欢我孙子市这地方的。那既然说有这意愿的话，那我们得看看地呀。不能说你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
嗯，
老太太本来是想说去了当地 踩过一下，说你看你这地又不平，
哎嗯、
铁是挨着铁道，里边还有垃圾场、哎、啊，给少给你点钱。老太太这么想的，
好，
哎，俩人就约定说，那咱们哪天去看看地呢？就约好了在10月25号这一天啊，就一块儿去。
嗯，
于是到了10月25号下午1点的时候，哎，这泽地哈和泽地和夫就跑到了这个老太太住地方，在祁玉县的这个上尾市，
嗯，
在这边把这个老太太给接上了。然后接上之后呢，路上又是像以前一样，哎，开到路上把这个朱雄也给接上了，
嗯，
而且他这时候呢，他先接的老太太，后接的这朱雄武夫。老太太上车的时候呢，直接坐在副驾驶，
嗯，
因为按规矩来说，两个人坐车，我开车，那人上车的话，一般都是坐副驾驶，
哎，对，
哎，他后接朱雄武夫呢，朱雄武夫就坐在后排了，
坐老太后头了，
坐老太后头了，
嗯，
结果开车出去哈，本来说是往这个我孙子市开，
嗯，
但是车开出去也就是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朱雄武夫呢从后面拿出一根绳子，从这个座位后面直接勒在老太太脖子上面，
嗯，
就这么一勒，给老太太勒的就是没有呼吸了，
嗯，
直接，那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这么轻松给做掉了，
嗯，
这俩人一看，哟，这没想到动手这么顺利，正好这个停车地方还是一片荒地，这边还也没什么人，于是这泽地和夫和这朱雄武夫俩人呢，就把这老太太这尸体呢，就给扛到了后备箱里搁起来了，
嗯，
这事儿商量说这尸体咱怎么办法？朱雄武夫啊，这人反正是脑子比较简单哈。他说：“这边不有河吗？给扔河里，冲大海里就完了。”
哎呀，
哎，这泽地和夫说不行，说这路上肯定一会儿被人发现，而且发现以后呢，一查这老太太，她不是借钱出去吗？一查这些债主，很有可能查着咱们。
对，
说这么着，咱们啊还给他拉到那个山中湖那别墅那儿去
啊，又放那儿去啊？
哎，就这么着，俩人呢，咔开车又奔到山中湖那别墅那儿，还是像以前一样，
地下室
啊，地下室把这地板刨开，把那尸体往里扔，再给盖上，就这么着，俩人又走。
好家伙，就认准这儿了。
哎，但是呢，同时呢，老太太当时其实身上还是带了钱的。
嗯，
别忘，老太太是想去收这块地的，
买地的。啊、
老太太身上带多少钱呢？果不其然，她是想压价，她身上只带了2000万。
嘿，
她没带3000万，带了2000万。一看带2000万，这钱也没多少，于是把老太太身上的那个黄金首饰什么东西也全摘了下来。最后反正是敛吧敛吧。这俩人呢就说咱们等着分钱，等着卖宝石，
嗯，
就这么着又回了东京。但其实这时候警方就已经盯上这个泽地和夫了。咱之前不是说警方去查那个时代王子酒店门口接人的那个这车里面不是就有那个泽地和夫那辆黑色皇冠轿车吗？
对，
就这么着，警方啊就开始，他还不知道后面老太遇害的事儿，他们只知道之前的那个这个太田三起男这起案件，盯了很长时间，发现泽地和夫这人啊有作案动机，
嗯，
因为明显这人啊一看那个欠钱是非常多的，
对
于是呢，在这个11月23号，就是案发差不多过了就一个多月时间了，警方呢就把这泽地和夫啊带走问话，
嗯，
就问说太田三井男这事儿，对吧？失踪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泽地和夫呢，毕竟当过警察，他始终要保持沉默，他觉得我只要什么都不说，等你们把那律师给我请来，我跟律师说，这律师也不会跟你们说的，对吧？那这事儿我只要不认的话，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警方这时候其实呢，手里也并不是说只知道他说泽地和夫把这个车开到那个停车场这么一个线索，
嗯，
他们还发现啊，说是泽地和夫啊跟这黑社会卖过一批宝石
哦，
因为黑社会那边嘴不严，这个警察一查这黑社会，黑社会能说什么全说什么，这黑社会这帮人见着警察要多怂有多怂，
那可不吗？
哎，就这么着啊，警方说啊，你不说呢也没关系，说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对吧？你找人去卖宝石，这宝石哪来的？
嗯，
泽地和夫说。说这我朋友托我卖宝石，这事儿不违法吧？
嗯，
那你说说是哪个朋友？哎，泽地和夫说，那我不告诉你，对吧？我没必要告诉你。警方说，那你不告诉我，我们也有辙。哎，你看看那卖的宝石，因为宝石这东西呢，假如你是这个原石，就是一块小石头哈，
嗯、
这玩意儿可能无从查起。但是但得你这个大一点，或者说有这个好的工艺加工什么的。就有这识别特征了，
嗯，
有识别特征呢，有些这宝石呢，它不是说活总咱俩见面啊，活总我这块石头你买不买？嘎叽给你了你就买了，不是这样的，他们都得上拍卖会
哦。
所以呢，这警方找着说泽地和夫，你卖的这几块这个宝石以及这几个首饰哈，在2个月前都曾经在东京这边的拍卖会上出现过，而且拍卖会那边这玩意儿你去卖的时候是要登记的，
嗯，
登记的拥有人是太田三起男，那么。当时在拍卖会上他没拍出去，这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这段时间他也没有把这东西脱手，那这石头怎么到你手上？
哎呦，那这可你就说不清楚了。
哎，泽地和夫这人说、啊、哎，你们这算问对了。
嘿、哎、
我告诉你哈、
嗯、
就是太田三起男委托我卖的。
嗯，
哎，你不刚才不是问朋友是什么， 太田就是我朋友，哎，那警方说，那你说说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什么时候让你去卖的呗？然后泽田夫说，说我们俩是10月10号见的面，
嗯，
太田呢，他开着他自己的车，啊，我也开着我车，我们俩呢，在这个赤坂那边的酒店见面，就把这事儿商量了，
又改赤坂了，
哎，赤坂。警方说，太田的车他可从这个10月初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停车场，
哎，在池袋呢，
啊，你这事儿可对不上。这时候，这泽地和夫说：“哎呀，我记错了，不是这个太田先生来的，他是委托他的那个代理人叫朴龙珠，哎，朴龙珠来跟我谈的生意。”
嗯
嗯，然后这个警方一查，这朴龙珠在10月12号就已经离开日本，飞回韩国去了。
嗯，
说这事儿就太可疑了，为什么这人失踪第二天这人就跑了呢？而且还一点重要的，泽地和夫这人他不是拿着宝石去出售了吗？他出售之后这钱。他一没有给朴龙珠，二没有给太田。你要说是朴龙珠让你去卖的宝石，或者是太田三起男让你去卖宝石，你这钱卖了以后应该给人钱呀、啊。
嗯，
你的钱没给人家，然后就问说，那你这个钱怎么给人家？
嗯，
对吧？你有没有他们俩人账号呢？就发现啊，这泽地和夫手里根本没有这俩人的银行账号，除非见面，不然那钱更没法给人家。
给现金，
哎，
嗯、
而且这给现金的事儿，这太可疑了。那警方说。你这事儿你怎么圆过来？泽地和夫说：“这个我不知道他们账号，我就不能给他们钱了。”
嘿，你看看，
啊、
哎
那警方说：“那你怎么给呢？对吧？”泽地和夫
谁问谁呀、啊？这是
对呀、啊。泽地和夫这时候就等于是被问的哑口无言，
嗯，
没话说。这警方说：“那你这事儿肯定不干净，直接逮捕。”
嗯，
就把泽地和夫呢就正式逮捕了，以这个杀人嫌疑给逮捕
啊、哦，以这个罪名啊。
哎，对，
嗯、
同时呢，这边的警方呢也通过这韩国警方去找了这个朴龙珠。这朴龙珠马上给逮着了，很好逮。朴龙珠回了这个汉城，就那时候叫汉城啊，其实叫首尔嘛。回这地儿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干，也是在社会上到处游荡。很快韩国警方就给逮着，逮着以后就给他引渡到日本去了，给送回日本来了。
哦，
送回日本，然后警方一审，朴龙珠说这事儿我认了，这个太田三起男是让我们给杀了，
交代了
啊、嗯，他直接给交代了。他说、啊
哦，
但是哈，我跟你说明白了啊，警察先生哈，太田三起男呢不是我杀的。我就是起了一个牵线搭桥兼司机的工作，
嗯
啊，我开车给他们介绍认识，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一概不知道。他们跟我说这太田三起男被他们杀了，我这事儿我根本我就听说了哈，尸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一概都不知道，我就是一个中间人，
赶紧撇干净、啊，
哎，撇干净了以后，另外一边这时候呢，其实朱雄武夫这人啊，这时候还突然有了心眼，
嗯，
为什么呢？朱雄武夫跟那个泽地和夫俩人之前是商量好了，说先休息一段时间，等这个警方这边没有查起这事儿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返回别墅，悄悄把那两具尸体运出来，找个别地儿给他埋了。因为你搁地板底下这事儿哈不好说，什么时候这个别墅一换人，
嗯，
一倒手卖给别人了，人家发现这底下有尸体，这事儿肯定就暴露了，
嗯，
所以咱们应该趁着什么呢？趁着这个警方第一。这事儿可能刚开始关注，但是还没查到事儿的时候呢，咱们把这几具尸体起出来，找地儿，也就是咱去给人埋上，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那边有俩呢？
哎，对，有俩嘛。
嗯。
但是因为朱雄武夫知道说这个泽地被抓了，于是他想，又坏了，那到时候泽地要是把这个尸体供出来，不就完了吗？于是朱雄武夫趁着警察还没找上他，就直接自己带着一哥们儿呢，就开车又来了这个别墅这儿，来到山中湖别墅那儿，
嗯，
把那地底下两具尸体。给他起上来，起上来之后，两个人开车就到了附近，那边不是离富士山不远吗？跑到富士山那树海那儿，就把这两具尸体扔到树海里头去了。
哎呀，这还伪装自杀是啥想啊？
哎，那为什么能伪装成自杀呢？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这个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
明白。
他想的是扔到这树海里面烂一段时间呢，这时候谁找着这尸体也不能确定死因了。
还真是，而且那俩人本来就是因为机械人窒息嘛。
对，
那树海很多人上吊的。
对啊，这看着就跟那是一样的、
哎。跟那一样的，对、
哎。所以他觉得把这尸体一毁，到时候警察查查不着。
明白。
就是不会查着我。
还、哎、挺鬼。
但是哈，这边其实呢，这朴龙珠也好，还是这个泽地和夫也好呢，两个人啊，开始不是互相咬吗？
嗯。
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就已经把这个交易地点跟警察也交代了，
哎、
就是这别墅这位置。
嗯。
就在这个。朱雄武夫把尸体处理完刚第二天的时候，警方也查到了地方，跑到这儿一看，这地下室的地板哈、啊、有人动过，
嗯，
打开一看，底下首先尸臭还在，
哎，
因为你把尸体弄出去以后，过了一个多月了，这尸体的发烂腐臭那味道还是在的，
对，
而且派人下去一看呢，底下能找到人的毛发，以及还有各种的血水，
嗯，
啊，这肯定就是埋过尸体啊， 而且还是把尸体给运出来了。虽然尸体不在这儿，但是这肯定出现过尸体。
嗯，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 DNA 检验技术，没法确定，但是至少能看得出来这地方肯定是有过凶案的。
是，
哎，所以警方一看，哦，那现在反正朴龙珠跟泽地和夫都被咱们给控制住了，那这里面肯定还有一共案犯。
嗯，
这共案犯咱没控制住，所以他才过来转移尸体来的。
对，
再一审，耳朵交代了，说这还一个人是这个朱兄武夫，
朱兄武夫，
朱兄武夫参与的。
嗯，
然后说这人是哪儿哪儿人，全问清楚以后，警方再到处去找这朱兄武夫。过了也就十几天的时间，到了这个12月6号时候，朱兄武夫在这长野县的自己一个朋友家躲着的时候，就被警察在家里给他逮着了。
嗯，
逮着以后呢，就带到警察署这边去审讯嘛。哎，这时候朱兄武夫啊也很直接，他说啊，我没动手。这杀俩人都是泽地和夫杀的，我跟我没关系。
瞧这仨人呢，
嗯，朱兄武夫说，说我只负责这个转移尸体，他跟我说好了，等那个他要是被抓了，就让我去把尸体藏起来。
嗯，
那警方说，那你得立功表现啊，对吧？你尸体藏哪儿了？朱兄武夫说，我知道，带着你们去。结果就去了树海，把俩尸体找着了。
这已经七武士了，这开始啊，
哎，
各说各的，
各说各的。警方一看这俩尸体，本来想的就是一具尸体，他找出俩尸体来
了。这老太太谁呀？这
对，开始一查，首先这个太田三喜男那个人，那个是身份很好确定的。一查老太太呢，这老太太也不难查，跟那个失踪人口一对的话，这就是那个老太太嘛。
对。
然后老太太呢，虽然身故了，但是留下了好多账本，账本一看里面泽地和夫名字在里面，
借1000万
啊，包括自己儿子泽地和夫的自己的儿子，
对，
俩人都在里面呢。一看这事肯定跟泽地和夫有关系啊，对吧？你要说是朱兄武夫杀的话，朱兄武夫犯不上没事杀这么一老太太呀。
嗯，
对，就这么着开始继续审这仨人，说你们到底好好交代这里面到底谁动的手。结果调查发现啊，说这泽地和夫呢，肯定这个人是一个主谋。
对，
杀这俩人，咱要说提出杀这个太田三喜男这事儿是谁提出杀的？不好说，
嗯，
有可能是朴龙珠提出来杀的，但是咱后来说这个地主老太太这个是谁杀的呢？这只能是泽地和夫出主意杀的，
作案动机嘛。
对啊，
嗯，
然后那这里面说谁动手这事儿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们两个人一块儿说想把老太太弄出去带出去杀死这事儿，俩人共犯。
哦，对，
对吧？
嗯，
你甭管是谁亲自动的手，谁开的车，
嗯，
这没关系，因为你就算你只开了车，你也知道你要把老太太弄死，你参与了这个谋杀的策划，
嗯，
所以在这上面你没有区别。
哦，是一样的哈，
是共犯。
那得，
所以就这么着审完了一圈以后，最后确定哈，首先这个杀这个太田三喜男那事儿呢，是这泽地和夫加那个朴忠珠以及这个朱兄武夫仨人合谋，
嗯
啊，所以这仨人呢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
嗯，
啊，都是这个杀人犯。
这样，
然后对于后面这杀这地主老太太这人呢，确实朴忠珠他有不在场证明，他是在韩国呢。
对对对
对吧，这个是朱兄武夫跟这泽地和夫俩人去合谋杀害的，两个都是强盗杀人案，就是以这个谋财为目的的害命，
嗯
啊，这其实在日本的这种判决的这种程度来说呢，这是最严重的一种。
哦，这是最严重的，
这是最严重的
谋财害命啊，哦，
他比你单纯的就是比如说因为个人情感恩怨，
啊，
就杀人比那还要严重，因为你就是为了拿人钱你杀人，这是更恶劣的行为，
嗯，无视别人生命，
没错。
嗯，
所以呢，哎，这仨人反正就是挨个等于是等着审判，在等审判过程之中呢，还有警方反正就是调查各种细节，就是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儿。
你说，
哎，就是开始咱们不是说过吗？说泽地和夫和这个朱兄武夫开始没想到说这么快被捕，那俩人不是说商量准备把尸体重新掩埋吗？这事儿呢，其实是泽地和夫想好了的事儿，而且泽地和夫比朱兄武夫啊下手更早，他做了更多准备。他已经踩好了点儿，在哪儿呢？就在山梨县的一个山林里头。那这山梨县其实就是富士山北边嘛。
对，
那块相对来说其实人口密度比较低，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泽地和夫不光踩好了点儿，而且泽地和夫呢，甚至把这埋人的坑都刨好了
啊！
哎，自己吭吭吭吭吭刨坑，
那这个
意思就是说，只要把这尸体运过来，直接填上就完事儿了。
那朱兄武夫知道这事儿吗？
朱兄武夫不干不知道，
嗯，
而且朱兄武夫更不知道一个细节是，泽地和夫他刨的是3个坑。
好家伙，还有你的啊！
哎，其实一问说是泽地和夫当时想，我把那俩尸体埋进去，
嗯，
我也一敲把朱兄武夫打晕在这里头，我给他埋在这儿，这样这事儿谁都不知道，
嗯，把所有人都灭口了。
你说这泽地和夫啊，
真狠
啊，
真狠，
心思真缜密哈。
是，
哎，那咱们就进入这审判环节吧。哎，在这个1987年10月30号，这案子发生过了3年时间之后，第一次公审啊，这个东京地方法院首先判处呢，泽地和夫和朱兄武夫呢是死刑。
哦，
哎，因为啊，咱们之前有一期节目里，就是永山泽夫那些案件里面讲过，
嗯，
这日本大概率就是你杀害了一人以上的话，
嗯，
大概率呢是判死刑，
嗯，
尤其是以这种强盗杀人为目的的话，那基本上跑不了死刑。
明白？
哎，嗯，其次呢，就是那朴忠珠啊，这韩国人。朴忠珠呢是判了是无期徒刑，因为他只杀了一个
啊、
哦，而且在这个杀人的过程之中呢，朴忠珠确实表现出来他可能真的没参与杀害过程，
嗯，
但是他参与了整个策划过程和藏尸过程，
嗯、
就这么着，所以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当然，仨人呢都不干，都上诉，
嗯、都上诉，
哎，都上诉。1989年3月31日，在这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呢维持死刑，
嗯，
到了1993年7月7日，日本的这个最高法院呢维持死刑判决，
嗯，
所以就是。一路上诉，但是这事儿是没法翻案。确实，大家听到这儿以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能翻案，
铁证如山。
对、
嗯，
假如你要是因为比如说因情所困，或者说因为一些这种怨恨所致，然后杀人，那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在二审或者终审时候会被发回重审，甚至可能翻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几人合谋以这个图人钱财为目的进行了多名人口的这种杀害的话，那这事儿呢，死刑是跑不了的。
OK，
哎，
嗯，
所以就这样呢，从1993年7月7日确定为死刑之后呢，这仨人反正就是朴忠珠是判的无期，
无期
啊，无期，反正就在监狱里好好待着完了，
关着。
哎，然后朱勋武夫跟这个泽地和夫呢，就在监狱里面等待死刑执行。然后到了2008年12月16日，哎，泽地和夫呢，这时候被查出来患上了晚期胃癌，同时他本人呢拒绝任何治疗。于是呢，就在东京监狱的医院里面呢，就因为胃癌而死亡了啊！死的时候呢是69岁，
哦，死监狱了。
哎，2008年而死的。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哈，泽地和夫那个儿子他不是当警察的吗？
嗯，
也是因为确实没法当了，
肯定啊，
哎，只好呢被迫辞掉了警察工作啊。
嗯、
现在呢也不知道他干嘛，反正也没有公职啊，就这么一个人，
纯倒霉啊！
谁让自己有这么一混蛋老爸呢？
对，
哎，然后朱军武夫呢，到现在为止呢还在监狱里面等待这个死刑执行。啊、嗯，就是他现在还关押着，
这是小20年了。
何止20年呢？他其实从1987年的时候就已经被
哦，对，那时候已经对，已经开始关了，
对，
二十多
年，所以他到现在已经关了得有个35年了。
好家伙！
哎，但是呢，他还没有执行死刑，而且朱勋武夫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改造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啊、
嗯。
这个不光在监狱里面开始进行一些这个博客的写作、绘画等等，
嗯、
甚至最近好像还开了博客。
啊，播客啊，
对，也是我们播客界的一员了，
录播客啊，朱勋武夫，
哎，死刑犯的播客啊，
哎呀，你就为了说这个是吧？就是想都现在都什么人在录播客是吧？
对，其实我说这个案子，对咱们这个《日谈物语》的案子里面来看的话，是一个可能暴力性来说是很高的一起案件，但是要说复杂性来说，其实没那么复杂，
比较单纯，
对，
嗯，
但是其实我想在最后跟大家去聊了两句，就是
嗯，
关于比如说泽地和夫这个人。他在当警察时候的那种正义感，或者说是那种负责感觉，
嗯，
跟他后来又成为这种连环杀人犯的这种身份看起来的话，他其实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人格，
对，
对吧？
对。
那其实我就是想咱们一起来聊聊哈，这个人他的这种正义感或者负责感，
嗯，
他到底来自于人的本心，还是来自于这人的身份？
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是吧？
对，就是当你是一个警察，你穿着那身警服，戴着警徽的时候，
哎，
你的这种责任感就约束着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哎、
那你脱了之后马上就变了，马上就变成杀人犯了，
就是你何至于呢？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个事儿我也想跟火总咱们探讨一下哈，
嗯，
因为其实不光是日本有这种案子，
嗯，
咱们知道其实香港也有这种所谓叫魔警案，
对对对，
对吧？就是一方面他是警察，但他同时又可能去有一些比如赌马、赌钱跟黑社会有关系，于是铤而走险杀害同事等等这些事儿，其实也出现过，不光那个。日本，你看，咱们当时看那个美国有一些电影，包括那个《训练日》，
嗯，
反映警察其实里面也不是说大家都是铁面孔好人。当然，我们相信说警察，你作为这么一个有这种特殊身份的这种公务员，那第一你是有这身制服的，第二你是有一个有很多光环在身上的，
嗯，
那这个时候肯定，我相信，就算是说普通人在这时候也会有一些事情，就是约束你自己，你要让自己表现得更像这个职业上，更像这种形象上的人，对吧？我要秉公执法，我要出去，对吧？执法为民，然后匡扶正义，去打击坏人，这些东西都存在。那么，假如说这些光环或者这些制服这东西，它突然有一天不能再约束你了，
嗯，
我不再担心说我这样出去还像不像警察的话，那你。这人就突然退化成为你一个最普通的，或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还要 危险的人物吗？
对，我因为我就在思考，其实我们人啊，就是所谓生而为人，生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上最初赋予的就是所谓的人性，
嗯，
所谓的人性，
嗯，
或者是动物性，
嗯，
我觉得在你没有意识之前，我觉得二者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当你慢慢的成长，你通过你的家庭的教育、社会的环境，其实是不断的赋予你一些约束。
那没错，
比如说你的身份就是约束，
嗯，
你是一个孩子，
嗯，
你可能就当孩子该怎么做。
对，你是个学生，
你是个学生，
嗯，
对吧？
对，
然后你是一个工作的人，
对，
然后你的职业，
对，
然后你再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你可能为人父母，
嗯，
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后天赋予你的这种约束。
对，
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你与生俱来就带给你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因为咱们聊那么多案件，我会觉得很多的法律的约束其实是在约束人性的。
对
对，是在约束人性中我们称之为罪恶的那一面
啊，或者说你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放任的一面。
我们称之为罪恶的一面，它为什么会是罪恶？是因为它有损于其他个体的利益。
对，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多时候你感觉到自己被约束，
嗯，
是因为你如果不被约束的话，你释放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天性会伤害到别人，
嗯，没错。
但是在群体当中不允许你去伤害别人，所以他会约束你。我觉得这是法律对于很多个体的约束，换句话而言，我觉得就是对于所谓的人性某些部分的约束，
黑暗面的约束，
对
吧？
其实是都是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咱们如果回来聚焦到这个景观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其实面对着这种巨大的经济上的一个压力，
嗯，
他没有办法解决了，
嗯，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于是乎他就选择了最不应该做的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去杀人，
对，
甚至有很多人面对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他可能自杀了，因为我觉得我承受不了。
对，买个什么保险，然后自己自杀嘛？
对对对，我受不了，
把钱留给家里人，让家里人去还债嘛？
对，有很多人其实是面对这种抉择的时候，他是出于自己最底层的本性去做这样的事情去选择，但是我觉得像他这种事，他就是做了这个抉择之后，他失控了。他的一切都已经失控了，
他觉得就是首先我自己要活下去，
对，
然后而且自己他甚至你还记得他其实在没开始作案，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找各种方法去借钱，
嗯，
他还有自己所谓的那种这种骄傲的那种状态还存在，
一开始好面子呢，
还好面子，
你到最后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对，
就拿自己儿子名义去借钱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真的就是这人堕落哈。说实在话，就是以前我们看很多的这种电影电视剧里面是什么样，就是
嗯，
这人吸毒了他就丧失这种什么荣誉感，
嗯，
丧失这种这个自尊了。
嗯， 嗯， 嗯，
但是其实这个案子里面跟这个毒品什么完全没关系，
没关系，
他其实只是因为我开了一饭馆
钱的事，
然后饭馆欠钱越来越多，我扛不住了，
嗯，对，
于是就这么着就丧失了自己的所谓人性的这个东西。
对， 对，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要说泽蒂和夫这人，他本身这人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要是本性上来看的话呢，
嗯，
我觉得可能这人他是一个中性的人，
就对，就
他这人可能不是什么好人，
就一般人吧，
但也不算坏人。
对对对。
但是在那种他小的时候进了警校，出来当了警察以后呢，突然就让他觉得我得是个好人。
嗯。
但是一旦这根弦松了，不是警察了，
嗯，
那马上就退化成为一种
对
放任自流的状态。
大家也可以想想他当时是怎么升上来的。
对，但是说实在话，安保这个活动哈，我其实有机会，我们其实应该好好聊聊。
嗯，
就是我其实从小到大一直觉得这安保这个事儿吧，当时学生做的事儿是对的，就是应该反抗美帝国主义。
嗯，
但是你要从日本后来给他带来的高度增长期的时间来看吧，假如那时候日本没签这个安保协议，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特别复杂的一个政治军事的问题，
你要不断的去推演各种模型。
对，咱不聊这么多的这种
对
大面上事儿，但是可以给大家聊聊这个整个经过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过。对，
可以。
但是反正说回来的话，我觉得泽蒂和夫这人哈，确实很残忍。给这个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也提个醒，对吧？这个人他是个老警察，这老警察也不一定是个好人。然后你要想起咱们其实有一些案件里面也会聊到一些，比如说以前是老师、校长，按说也是教书育人的好人啊，那怎么还能说对这些孩子到时候进行什么这种各种侵害？
对，
这不也是他们干的吗？
对，所以我真是觉得就是人，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有约束的，因为你的约束。可能你会觉得失去了某些个性的自由，但是其实对于群体而言，它可能是必要的一件事儿。
对，而且还就是对于这个潜在的受害者们，
对，
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属于算是手无寸铁
对
的这些人呢，
对，
不要太对一个人的身份有太多的信任。
明白，
你不要觉得说他是 他曾经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就是个好人，这种事儿千万别太信任。
是
对，你看他做什么，别看他曾经做过什么。
说太对了，
对，
保护自己，嗯，
没错。好吧，
okay，
行，咱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
嗯，好嘞，那我们下周再见，
哎，
各位说拜拜，
拜拜。